大家好，今日是4月1号礼拜三，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短短24小时，中东的局势出现了重大的反转。美以联军高强度的空袭在伊朗核心区域，甚至还打出了全天候实时精准攻击的作战模式。与此同时，伊朗是发出了投降声明，而川普表示会在两周到三周内收兵，他能够做到吗？美以联军30号在凌晨袭击了伊朗中部核设施的伊斯法罕这个城市，巨大的爆炸照亮了整个夜空。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次攻击美军是使用了2000磅重的碉堡黑星钻地弹，击中了伊斯法罕的一个大型的弹药库，攻击引发了一系列的威力巨大连环爆。而此前呢，亦有报道说伊朗可能将高浓缩的转移到在伊斯法罕的地下设施当中。昨日美以空军迅速他对伊朗境内的基础设施大规模的打击，可以说呢是空前的，有超过70几架战机参与的轰炸行动，对目标进行了连续投弹，目的呢就要彻底地摧毁目标。而革命卫队的屠夫卫戍司令哈桑泽德亦被击毙。今日朝早哈格塞斯这些新闻发布会上通报的实施行动的最新战报当中的惊人一幕，他说美军昨晚单夜执行了200次动态打，他们叫动态打击，轰炸机飞在半空当中，情报实时传过他，发现新的发射架他就炸，见到新的部队编队炸，200次实时追击根本不给敌人喘息的时间。哈格塞斯说伊朗军队的士气崩溃，出现了大面积的逃兵现象，指挥人员短缺，并且引发了高级领导层的不满。他还强调伊朗战争跟着落了几日将是决定性的。而伊朗国际报道说，自从战争以来起码有4770名革命卫队、巴斯基民兵和警察被击毙，有超过20000士兵受伤。另外呢，多个影片亦显示伊朗内部反对派已经不满足于是在街头抗议了。巴斯基民兵频频在街头遭到袭击。还有一段伊朗士兵的影片传出来，这名士兵说士兵们都逃走了，连指挥官都逃走了，他们却叫我们等着，这场战争毫无意义，尽快投降了。今日呢，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将会在明日逾越节假期之前摧毁伊朗所有关键和必要的战前目标，标志着战前总目标的 60% 到 70% 已经全部完成。这个亦都意味着 100% 的伊朗对以色列构成的即时威胁目标将会不复存在。另外呢，内塔尼亚胡还表示将会同沙地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直接结盟，组建对抗伊朗的联盟。他说以色列呢正在度同阿拉伯国家商讨结盟的事项，以便大家能够肩并肩作战。而他已经和一些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就伊朗的问题进行过秘密会谈了。他还会和沙地的能源和经济领域展开大范围的合作，包括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管道，利用沙地的管道去运送天然气。伊朗战争令到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越来越紧密，但是却和法国呢渐行渐远。今日川普发帖炮轰北约和欧洲国家，英国、法国、意大利他应该出手的时候不出手，美国会记住你看。日前法国呢是不允许那些运往以色列装载着军事物资的飞机飞越法国的领空。而以色列呢今日表示将会停止从法国采购所有军事装备，除了仍然有效的现有合同之外，所有未来的采购已经被完全停止的。除此之外，法国外交部的消息说以军呢昨日在黎巴嫩的南部向法国在联合国驻黎巴嫩的部队车队开火。居民以军是用步枪瞄准了联合国驻黎巴嫩部队的参谋长，叫他掉头，然后就向车队直接开火。随后一架以色列的坦克向车队附近发射了一发警告弹，但是他人员伤亡报告。这个亦都显示以色列和法国的关系正在恶化。目前实际上有很多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人员持着假护照进入了黎巴嫩。黎巴嫩的总理候选人提出了有关革命卫队入侵黎巴嫩的严重关切和质询。而今日以色列再次精准打击正在开会了20多名真主党的指挥官。值得关注的是今日31号伊朗总统佩扎什基安发表声明说，只要满足基本条件， 必须保证类似的冲突不会再次发生，在伊朗就愿意推动局势降温，并且结束当前的冲突。而伊朗的外长阿拉格齐亦都向半岛电视台确认，已经同美国直接或者是通过地区友好国家交换的意见。美国内政部亦都表示，伊朗外长说伊朗不会接受简单的停火协议，而是希望彻底去结束这场战争，而且不单止是在伊朗境内，而是整个地区都要停止冲突。对此，海外时评人陈破空先生分析说，
台湾国家就是伊朗周边的这些中东国家，在这个战前呢，他们是非常谨慎的态度，似乎劝川普政府不要轻易动武。但是现在战争打开之后，他们的态度完全180度大转弯。他们认为，既然要打，就出恶务尽，不仅消灭伊朗的核武器，还要解除他的导弹和其他武装，甚至暗示实现政权更迭。所以现在呢，对美国来说，如果是中途而废达成协议的话，那恐怕会在中东留下更大的隐患。所以我认为呢，可能川普政府的政策是一方面促成谈判，但是必须满足美国的条件，促成谈判的时候继续的军事行动，有可能谈判对美国来说就只是一个权宜的手段。而对于伊朗来说，他让外界感到惊讶的是，就是说他的政权仍然是存在的，政府的运作他还在进行，他的这个两大支柱啊，就是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仍然是在负隅顽抗。那这个情况呢，是可能让美国和外界是意想不到的。我想伊朗政权存在的原因呢，可能有两个，一个是美国故意留下了就是民选的政府做一个谈判的对象，但是真正控制伊朗的是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我想即便是谈判的话，恐怕这个达成的协议是非常脆弱的。而现在川普政府调兵遣将，又调了1.5万的军力增援，美国可能是谈判还是一个拖延之计，恐怕是要给伊朗致命打击。
今日下午，川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的时候表示，美国估计将会在伊朗停留2到3周的时间就会离开。而由现在开始，他说我们的盟友应该在海啸自谋生路的。如果法国或者其他国家想拿到能源，他们会穿过霍尔木兹海峡。海峡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不会插手。因为这些国家中国会上去。川普还强调，他很有可能不达成协议就结束军事行动。但是外界认为，川普的目标很可能是在给欧洲国家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伊朗在浓缩减没到手，川普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目前美军的航母乔治布殊号已经离开了洛福克港，它向在中东地区。今日呢，中巴两国亦都发表了联合声明，呼吁5点立即停火协议，不再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敦促加快和平谈判进程，并且保护非军事目标，以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重新开放。个专家亦都认为，中共真系坐唔定嘅。一系中共喺开战10日之后，向伊朗提供美军目标坐标而被美方知晓，可能会造成美军嘅伤亡。因此咧，川普决定推迟咗访华。第二就系霍尔木兹封锁已经令中共食唔消啦。咁你觉得川普真系会撤军咩？亦都请你喺下面分享你嘅睇法。
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做什么，但硬是觉得累呢？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架车那样，引擎没问题，但油箱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是不是？有句话传了很久，气血足就百病除，也就是说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湿住了就缺少啲嘢啦，五脏六腑收唔到营养，人就开始冇嚟神气，面黄黄咁啦，成日都唔够瞓咁，喐唔喐就攰嘅。咁点算呢？好多人想补，但系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喺呢度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18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现在买3樽仲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3樽亦都享有7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嗰啲手机唔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睇嘢越嚟越模糊嘅朋友。好啦，而家我哋继续今日嘅新闻。
目前美伊战争正系进入关键阶段，伊朗境内正系遭到一波接一波嘅猛烈打击。根据法新社认证的画面显示，伊斯法罕今日夜里多次传出巨响，现场的浓烟亦直冲夜空。 由于伊朗此前曾经企图袭击位于沙地阿拉伯的美国基地，以色列和美国空军对伊朗境内的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有超过70架战斗机参与了这次行动。亦有报道表示，伊朗境内多处都发生了爆炸。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当地官员的话表示，今日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的军事设施遭到了袭击，但是他并没有透露更多细节。目前美国特种部队已经涌入中东，陆军由骑兵、海炮突击队、82空降师都已经就位，3500名海军陆战队员在黎波里号两栖舰上待命。而川普总统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深度突袭，夺取伊朗近1000磅接近武器级的储备。一旦协商破裂，将会彻底摧毁一切，包括发电厂、油井，还有哈尔克岛。以色列军方表示，过去一日，以色列空军对伊朗20处武器生产设施和研发基地发动了230几次袭击。在今日早晨的一轮空袭中，以空军战机也都向多个目标投下了80枚炸弹。今日上午，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在谈及是不是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时候表示，我们不会排除任何选项。如果你将愿意做些什么，不愿意做些什么，都提前告诉对手，就无法打仗并赢得战争。另外，他亦指出，未来几日将是中东冲突的决定性时刻。伊朗国家电台援引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他说宣称伊朗不接受单纯停火，而是要求全面结束地区战争，并表示已经做好应对地面冲突的准备。阿拉格齐表示，德克兰既没有回应美国提出了15点方案，亦没有提交任何的反建议或者条件。但是伊朗总统就表示想结束和美国的战争。目前随着局势还在持续升温，中共这边亦都显然是坐不住的。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和巴基斯坦联名发表了一个伊朗问题五点停火倡议，包括确保海水淡化等设施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等航道的安全，但是他再谴责说美国、以色列入侵伊朗。对此有评论认为，中共在国际重大问题上的无能胆怯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外，今日美国最高法院开橙绿灯，以5-4的微弱优势裁定川普总统可以动用1798年的外国敌人法。外国敌人法的适用对象不单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敌人，亦都涵盖所谓的外国犯罪组织成员。在执行上，相关措施可以绕过冗长的程序，直接进行快速遣返。从战略层面上无价，这个等于是将问题外包，直接移出美国境内。有分析认为，这项法案对中共来讲是个巨大的打击，因为这个将能够快速地将中共间谍找出来，并迅速清除这些隐藏在美国的毒瘤。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周二，德克兰传出已经无法连续发射飞弹，霍尔木兹海峡的淡水厂首次被炸毁，同时中共突然活跃，跳出来参与谈判。外界认为伊朗在这场战事中已经明显即将撑不住了。以色列空军在过去24小时内曾经对伊朗20处武器生产设施和研发基地发动了超过230次袭击，并且在今日清晨的新一轮行动中又向多个目标投下了80枚炸弹。据以色列影片频道31号报道，以色列安全官员确认伊朗弹药库和发射系统能力遭到的严重破坏，德克兰目前已经无法再密集连续地进行飞弹发射。这个是自从战争开始以来，以方首次正式确认这类消息。因此，这个亦都意味着德克兰的主动反击空间正在快速收窄。与此同时，美国战争部长指出，伊朗已经开始大量出现逃兵。川普总统亦都在周二表示，他们将在2-3周内从伊朗撤军。而其他国家可以在没有美军的协助下令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但是伊朗革命卫队亦都继续恐吓说，如果再有伊朗领导人丧生，将锁定美国大型科技公司为攻击目标，包括苹果、辉达和美塔等，被外界指责涉及无辜。有记者问川普关于伊朗恐吓美国科技公司情况，川普总统来答，用什么威胁啊？玩具枪吗？他们没什么好威胁他们。他们只是知无法用核武攻击的。31号，美伊联军再度空袭的伊朗中部的多座军事设施，德克兰亦都再次停电。值得关注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葛西姆岛，一座重要的海水淡化厂被直接命中，目前已经全面停止运作，并且在短期内无法修复。 那个岛在霍尔木兹的战略要地，现在淡水厂停运将直接冲击岛上驻军用水，亦都意味着伊朗这次确实被打中的要害。同一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在五角大楼记者会上明确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方案范围不限于空中打击，军事选项相当广泛。这个表态打破了早前仅靠空中力量即可达成目标的讲法，因此评论认为美军仲是有地面战的可能。与此同时，在战火升温之际，中共亦都再次擦起了存在感。星期二，中共同巴基斯坦联合发表声明，呼吁结束中东战火。31号，王毅同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在北京会谈，并发表了中东和平五点倡议。一是立即停止行动，二是加快和谈，三确保非军事目标安全，四确保航道安全，五确保联合国宪章地位。对此，视频人邓月文发文话，问题是巴外长为什么这个时候在北京，外界传出巴方有意当调解人，为美伊双方传递信息，似乎亦都得到了华盛顿的认可。川普总统提出了和谈15条建议，就是透过巴方转给伊朗的，而副总统曼斯似乎亦都有意去巴基斯坦同伊朗代表会谈。这个时候巴基斯坦外长来到北京，不外乎是将这个情况向北京通报，征询北京意见。他在中共国似乎亦都要间接进入这个谈判过程。之前网上面传言话伊朗想找中共做担保人，但并不是真的相信中共。有分析话，北京这次更似是被动地被当做谈判工具。伊朗顶不顺又不敢直接谈，只能够拉中共做中间人试水，好像是临时找了贝窝盒。在各位观众朋友，目前伊朗连导弹都打不出来的，你觉得这场仗还可以持续多久？欢迎你留言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另外，伊朗现在急着找中共做担保人，你觉得他是真信中共，还是只是因为走投无路想找个替死鬼？你认为是相信中共没请了一，找替死鬼没请了二？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自今年开春以来，中共军方出现了一个极不寻常的现象，短短三个月内已经有五名解放军将领接连传出病逝的消息，而这五个人全部都是来自同一个军种海军，引发外界猜测。根据澎湃新闻等中共官方媒体确认，海军北海舰队原副政委钱建军少将在3月29号因病去世。钱建军生前曾经长期在南海和北海舰队任职，有很多政治工作资历，然而钱建军只是今年以来最新一位离世的海军高层。回顾今年的前三个月，名单还包括原海军政治部主任毕卫二中将、原东海舰队副政委魏志国少将、原海军航空兵部副司令黄茂刚少将，以及海军原副政委黄征中将。这五个人都曾经官居要职，并分别在上海、青岛等地病逝。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黄征中将，他在今年1月3号传出过身的消息，终年64岁，正值壮年。另一位毕卫二中将就曾经连任两届全国党代表，在军中地位极高，亦都在3月中旬在上海病逝。对于这些将领的离世原因，官方都一律以因病医治无效带过，没透露具体细节，加上所有人全部都是来自海军，时间又极度集中，亦都格外耐人寻味。目前这五个海军老将的集体凋零已经成为了今年开春以来最神秘的军事话题。有分析人士认为，或者只是年龄相近的老将自然凋零了。但是亦都有人指出，看密集而且全部都集中了海军一个军种，从统计上他们出于巧合的几率非常低。日本防卫省周二宣布，已经开始在日本西南部熊本县的建军驻地，以及中部静冈县的富士驻地部署射程大约1000公里的长程飞弹。这款飞弹的打击范围已经可以涵盖中国沿岸和朝鲜半岛，这个亦都意味着过去着重防卫的日本安全保障政策正在出现重大的转变。日本防卫省一名发言人证实了当地媒体的报道，亦即是射程约1000公里的地对海导弹将部署在九州岛熊本的一处驻地。他说，我们计划从3月31号起部署这些导弹。而法新社报道，这名官员亦表示话，一种旨在防御日本列岛最外缘岛聚的超高速滑翔弹，亦将会在当日稍后时间部署在静冈县的一个军事基地。 近期日本当局就中共在那个地区的军事野心频频发出警告。自去年11月以来，中共针对日本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政治和象征性措施，以报复首相高市早苗的言论。据朝日新闻等日媒报道，日方如果判断对方已经着手攻击，这种长程导弹将能够打击对方领域内的导弹据点。朝日新闻指出，这个是日本政府首度替部队配备国产区外导弹，这个亦代表日本已经迈入了保有反击能力的阶段。同时，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亦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这个是我国加强核阻力和因应能力极为重要的措施。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目前正在采购射程大约1600公里美国制造的战斧巡航导弹，并计划将它安装在海上自卫队的神盾级驱逐舰上。而航空自卫队亦都由3月开始看到了挪威制造射程500公里的 JSM 巡航导弹，并且亦都即将安装在 F-35A 战斗机上。至于部署地点的选择，防卫省官员表示，目的是加强防御能力，以应对经常在九州岛东南方，包括尖角诸岛，亦即是中国称在钓鱼台列屿一带出没的中共国船舰，以及经常试射导弹在北韩。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